还在后面，我给这老师讲，我讲老师你辩才无碍，你到哪里去讲都是都是满座。我讲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还是简单介绍介绍郑老师。郑老师是郑大的教育学的硕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现任教育部学业委员会的常委，并且在政治大学，在政大啊，在那边啊，这个在当教授啊。郑老师除了他平时他从事实际心理的智商和教学研究之外，郑老师他对佛学、心理学啊，尤其对禅学啊，非常啊有研究，而且经常的有不断的有著作这个啊这个面试。大家你经常你在你都看到这个郑老师的著作，新的著作出来。我想各位，你今天你是来听这个郑老师有观音之美的啊，我想我介绍的我讲的我那个其一切都是废话，我想我们大家贵你有你一定啊在等待着听这个郑老师的法语。我想我们各位也有喊我们大家来鼓掌欢迎这个郑教授，谢谢。
恭请住持和尚领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
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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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
请放掌。
阿弥陀佛。各位大德，我们再一次的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郑时延郑教授的讲演。
翻译大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来给各位讲一个题目，叫观音之美。大概一年多前，我来木青讲堂讲了一个题目叫如来之美，那一次是在这里第一次讲的。那一次讲呢，有好多我们同修录啦，还拿到美国去，美国的这个我们的同修呢，还有这个慈济功德会的同修们呢，他们还特地把它整理过一次文字，然后在美国来流传。后来如来之美呢，就在好几个地方我都做了演讲，那么每一次讲的都不太一样，但是都是如来。今天呢，观音之美是在这里第一次讲，那么我想在这里讲呢，我想这个以后这个演讲一定也会流传好多个地方，大家都会欢喜观音之美。我想各位学佛呢都会想到观音菩萨是不是真的很美呢？确实很美。观音菩萨在南方，她是个女士身，她的造型就是很美。有人说啊，这个他像是东方的啊维纳斯，而且是观音菩萨呢，在日本 在他们守国的时代，因为这个天主教传入了日本，日本人呢他们信玛利亚，可是守国的时代呢，哪一个人信玛利亚就要抓，抓了以后就要关，要不然就是要受审判。可是很多人呢就把这个玛利亚呢跟观音菩萨呢把它放在一起啊，干脆后来呢变成一生，这一生呢称他叫了玛利亚观音。所以观音菩萨呢也化度了天主教的教徒，也救了他们。观音菩萨是很宽宏大量的啊。这个你看在中国，观世音菩萨在北方，为了要化度北方人，我们说中国的北方呢，我们讲说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燕赵的人呢都是悲歌慷慨，也就是说他们是整个的一个人呢，整个一个社会风气呢是一个比较豪迈比较粗犷的一个社会，那么他们呢孔武有力，所以过去如果打仗呢一定要先能够得到北方的支持，那么这个国家才能统一，历代都如此。那现代科学的战争就 不一定了，过去就是如此。所以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所以观世音菩萨到了北方示现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可不是女士身哦，观世音菩萨呢她一样很美，她是浓眉腮胡，眉毛很粗很浓，腮胡长得很长，眼睛是大大的，身体快快的，是一个男士身。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会变成这么刚壮之美呢？因为北方的人他崇尚刚壮，只有刚壮的人出来弘法，只有刚壮的人出来讲话，大家才听。所以呢北方呢也是这个越是刚美的他越受到肯定，所以只要能够啊透过一个他的一个造型，浓眉腮胡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呢，就可以说服男士，男士说服了又回去，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去回传，这个流传就会到他家里来，他家里的人呢就会接受，所以呢太太子女呢就会接受，爸爸说一声通通拜观音，他就通通都拜了，这个是方便法门。他很美，可是他来到南方呢，南方他变成女士身。你知道为什么变成女士身呢？南方啊大部分的男人都比较听太太的话，南方的男人没有北方那么样子的啊，不是那种刚烈的，他是比较柔的。自古中国南北之间思想上就有很大的差异，北是崇尚实践的啊，南是崇尚玄学的，学术思想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孔夫子儒家是北方的，老子是属于南方的，他是从古就有这样子的一种区域上的一种不同。所以来到了南方的时候，你看到他就示现成女士身。这个女士身呢是对谁先说法呢？先对太太先说法，太太信了，太太听了觉得有道理，回去以后呢因为先生比较听太太的话，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让先生呢也会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会皈依三宝。所以他从女士身那个地方示现，所以他很美，他在南方的时候示现南方。观音菩萨在中国人的民间信仰里头他是非常普遍的，很少人他不晓得有观世音菩萨的，因为他变化多，他化导的多，他在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美丽的故事的出现。我们说他太美了，所以观音法门呢成为一个活活泼泼，成为一个真正懂得全变，而且呢真正在那个地方示现慈悲的一种法门。所以观音是很美的，这种美不能够用一般的所谓美丽来看它而已，美丽只是其中的一种，它在于智慧上的美，它在于弘法上全变的美，它在于整个宗教上所展现的情怀的美，全部通通都表现出来。然后观世音菩萨他所表现的任何一个朝代，从观世音菩萨的画像、雕刻像、雕塑像，他所表现的美那是更多，比任何一尊佛、任何一尊菩萨像他更多的变化，以及更多的这个引人入胜的一种造型。所以我们今天来谈 观音菩萨之美是很有道理，而且也很有意义的。观世音菩萨呢，我们先从就经典的一个角度入手来看，我们第一个就会去想到《妙法莲华经》，其中有一品叫《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其实，《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一品只是《妙法莲华经》里头其中的一品而已。可是这一品里头，因为它表现了他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凡称颂观世音菩萨的，观世音菩萨应其身会来救度他。所以有了水火之灾的时候，称念观世音菩萨，火不能烧，水不能流；碰到了大的兵荒马乱的时候，称颂观世音菩萨，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得到安宁；碰到了种种的冤屈，碰到了种种的自己的苦难的时候，念了观世音菩萨，在那个地方冤屈可以得到生解，可以得到了这个生解。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他是慈悲的，而且他是救苦救难的，所以大家呢都要念观世音菩萨。可是观世音菩萨不止如此，观世音菩萨不只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而已，他会带来智慧，他会带来福报，他还带来让你去修行，去你成就圆满的功德。所以观世音菩萨呢，来救苦救难的是要化导你最后真正能够修行，在那边成就正果。所以我们看到观音菩萨呢，他呢化度有情呢，是如果有一众生他要以佛身得度者，他就现佛身来为他化度；有众生要以罗汉身来得度者，他就现罗汉身来化度；有国王、宰官、居士、长者要应其身而说法，那他就会现这样子的国王、宰官、居士、长者呢来为他说法。如果是为有要有比丘或比丘尼身而得度者，他就现比丘、比丘尼身来为他说法。我们说他的全变、他的变化、他的美、他的完美都在这个地方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南北朝的时代，观音菩萨已经在中国啊是一个非常盛行的。其实应该说更往前推，推到这个更早一点，那么到了晋朝的时候，他已经有在中国就已经相当流行的，大家都喜欢观音。所以呢，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一个品呢，就从这个《妙法莲华经》里头单独的抽出来，变成为单独的一本印行本。所以到现在你还是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单独印的。这一部经呢，在有些地方是称为叫做观世音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又称为观世音经。你知道观世音菩萨对中国人的影响，观世音菩萨在化度有情以及在他的救苦救难上所表现的多种的权变，以及他的一种化度的巧妙，通通都表现在中国人对他的一份宗教的情怀上，所以他真的很美。我们再看看《楞严经》里头也有这么一段。《楞严经》这部经里头呢，因为它的一个缘起是因为释迦牟尼佛要说法了，但独独只缺一位大弟子没有来听法，那就是阿难没有来听法。阿难没有来听法的原因呢，到底是为什么没有来呢？释迦牟尼佛世尊他有神通，他知道阿难今天他出去弃食啊，出去弃食，那就弃食啦。可是过去啊，如果要出去弃食啊，那么出家比丘尼弃食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到有钱人家去弃食，还要到穷困的人家去弃食，不止到上流的社区去弃食，不止到农庄去弃食，还要到一些所谓的啊比较低下的社区，包括风化区都要去的。阿难那一天是到风化区去弃食，他没有回来。没有回来的原因，可能在那个地方有所走失啦。佛有神通力呢，知道他呢可能 不止可能，神通力是很明显的知道说阿兰现在被淫婆所胜，所以呢就请当时的班代表文殊菩萨以他的咒呢去把他带回来，就带回来，带回来以后阿兰呢那么感觉到非常惭愧，看到世尊的时候他不觉呢心里面呢觉得自己修行不够未全道力，所以看到师父的时候泣涕啊泪洒满襟。就这时候这个法会开始了，这个法会是从师徒之间来问答开始，他们把不会他自己把自己的疑惑，师父没有骂他，师父反而说你有什么疑惑你问吧，所以一个请开示，一个为他开示，开示完了师尊多慈悲啊，他请来25位菩萨说圆通，请25位菩萨来，每一个人说他在修行上的圆通，圆是圆满，通是通达，在整个的一个生命世界里头没有比圆满通达更为重要的啦，所以他要说圆通。这其中呢有一段就是观世音菩萨说圆通，而观世音菩萨说圆通的时候，观世音就说了圆通的法门，而这一个圆通的法门是怎么讲呢？其实在楞严经里头观世音菩萨说圆通所用的所写的经文并不很长，但是他却是非常的精要，几乎是所有的修行里头你看的最简要，而且他几乎通深通禅宗，深通念佛，深通天台，深通华严，全部都通的。你看他怎么说，他说儿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啊，意念我往昔啊无数恒河沙劫，于是有佛出现名观世音，以前有一个佛叫观世音佛，名观世音，我以毗佛发菩提心，我在那个地方我发了我的菩提心，毗佛教我从文思修入沙摩地，沙摩地，沙摩地呢，沙摩地呢就是修的就是修正定，那么从文思修而入的，文是听闻，听闻什么？听闻声音呢？你看，各位想想看，你不识字，你一样可以学佛，靠的是什么？闻。你识字，只想自己拿经典自己读，你从没有跟师父好好的听闻师父的教诲，他不行。你自己读的东西，充其量只是你自己读了经义，你了解那个经义，你没有办法从师父那里真正闻法而得到启发。当然有一等的弟子可能就是直接从经文里头他就可以领略了，没有错，但是没有师父的启发，我告诉你那真没办法，实在没有办法。师父的启发并不是说明经义，师父的启发是在必要的时候给你那一点，师父的启发是在必要的时候给你几句话，那个几句话叫做闻，你闻了以后回去就会思，有思了以后就会有开悟，有开悟以后呢，那你才真正懂得修行。什么修？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所以文思修那个地方入到三摩地，也就是修沙昧正定的。所以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我起先从文经里头那个地方，从文那个地方听到那个地方入流王所。什么是流王所？你自己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乃至于你八识里头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流亡所。什么是流亡？事实上你仔细想想，你不觉得你整个的意识里头都在这几个流亡所里头流连忘返，一直都没有回家呢？你看你喜欢看美丽的东西啊，这个看完了要看那个，那个看完了要看那个，所以你不断的在那个地方流亡，你没有真正的修到你的善根哦，你修到的是迷失了我们自己的六根的善根，我们迷失掉了。你看耳朵也是一样的，我喜欢听，我现在开始买一套音响，普通的音响，听完了以后觉得一段时间，你又觉得这一段音响实在不行，听听别人的哇音响实在很好，他就想办法无论如何要再去买一个更好的音响，10万块钱的音响不够就要买20万的，20万的再增加就要变成40万的，100万200万，有音响几百万的呢。那么为什么流亡所？但是你要入流亡所才能入定啊，
所以你任何一个根都是一样的，所入即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你一到了真正所入即极，到了正定来的时候，你再也不会被外侧的声色的东西，不会被外面的种种的引诱，不会被种种的色相牵着鼻子走。你入了正定了，这个时候呢，所入即极，真正回到自己的善根来。这个时候呢，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真，闻所闻尽。我所听的、所闻的，我在那个地方自己发现的东西越来越多，心量越来越宽广，闻尽不住，觉所觉空。我闻的到了更宽广的时候，我再也不会执着，连听闻本身都再也没有执着，执着了，所以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哦，这是他修行，这属于可以说是禅法里头的修行。你修行到这个地方，你自己是真正的入了禅定。我们六祖坛经里头解释禅定是怎么解释的呢？六祖慧能告诉我们的是说，禅是外禅，定是内定。外禅的意思是不被外界的境界所牵。今天有一个人讲我们几句重话，我们的内心不会这样乱掉，但是不被外境所牵。今天看到我们小孩子拿了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回来，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内心里头就乱了，讲了错误的话，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的。我们说这是外禅，内定是什么？是自己心不乱，所以外不境界不被境界所牵，内心不乱，叫做禅定。现在他闻所闻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闻所也闻尽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即灭现前了。就在这个即灭现前的时候，忽然超越四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这两个殊胜就是最美的两个殊胜。第一个是依者上合十方诸佛准本妙觉心，依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仰。这就是观音菩萨在这一个法会上他说圆通所讲的最精彩最美的一段。今天我是要讲观世音菩萨观音之美，我不是要讲他的真正的法门，所以我这个地方我不能够不断的延伸下去，但我要重视两件事情。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你看十方诸佛的本妙觉心我们能够跟他合是什么意思？这你可以在一念之间，一顷刻之间，你可以与十方诸佛完全相应。那是什么？是心如虚空，是心回到真正的所谓的觉所觉空。所以你在一念之间你要到极乐世界已经去了，一念之间你要到琉璃世界你已经去了，一念之间你要到多率内院听弥勒说一个圆满的法会，那么你也可以去了。所以这是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是本妙之美，是本妙觉心之美。他与佛如来同一慈力，那个慈悲就在这个地方显现。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回过头来他并不是他合了十方诸佛本妙觉心说我走了，然后对以下的六道众生说再见，你们受苦吧，我走了。会不会呢？没有，他那美妙的心呢，他回来了，他下来要和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他没有离开这些六道众生。也就是说虽然自己已经成佛了，但是并不离开六道众生，自己呢已经能够脱离的种种色相的牵引，但是他却没有离开现在色相牵引中的众生。这样子的一个慈悲，这样子的一种悲仰，与众生的同一悲仰。你知道观音菩萨他是如此的老婆心切，观音菩萨他是如此的绵绵密密的，所以我们称念观世音菩萨的法号是真正有大利益的，我们称念观世音菩萨法号是真正能开悟的。就是观音菩萨在楞严经里头他讲到了非常殊妙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有所了解的。观世音菩萨我们还可以从观无量寿佛经里头， 观无量寿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到，观无量寿经里头，因为你要做十六观啦、啊，你要观十六，做十六观的时候呢，那你就要观西方三圣啦、啊。当然，其中有一观就是要观观世音菩萨，因为你只有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那个观音的心印呢，才印入你的心灵世界里头，在你的世里头，它才真正的能够以有来对有，然后让你入于空境呢、啊，否则没有办法进去的呀、啊。所以十六观经里头讲着那个观观音的法门呢，是一个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修行法门啊。那么在观无量寿经里头特别有谈到观音菩萨，而且他是西方三圣，也就是阿弥陀佛，那么另外两尊菩萨，一尊菩萨就是观音菩萨，一尊菩萨是大势至菩萨。各位你要留意哦，我刚刚讲的那个二十五位菩萨说圆通的时候，还有一位菩萨也说了圆通的，那就是西方三圣的另外一位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在那个地方哦。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呢，是势至菩萨的法门，你念观音佛号的时候是观音的法门，所以即你要往生极乐净土呢，这两个佛，这念阿弥陀佛跟念观音菩萨是要同念的，要同时等念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位菩萨，这两尊菩萨都是我们在修行上我们每天都应该要念他的佛号的。你一定会问我说，郑老师你是不是这样呢？我说是，没有听过。所以你也要这么样子才可以，你修禅也好，你修静也好，修禅念佛一样入禅，修静那么修禅来力，修静呢那更为得力，这两个没有那么样子，不是一般人所谓的好像两者一定要取其一，没有那种状况的啊，没有那种二选一的，没有的，不是是非选择题啊。那么第四我们再来看华严经，华严经呢到了最后入法界品，文殊菩萨主导了一位这个善财童子，这个善财童子呢要去参拜啊，那么五十三位菩萨，跟五十三位菩萨来学圆满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要在这里圆满呢，那么这个善财童子他参到第二十七位菩萨，参到第二十七位菩萨的时候，就是参拜了观世音菩萨。而观世音菩萨那个地方，观世音菩萨住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住的地方叫做普伽洛山。这个普伽洛山呢，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普伽啊，普陀伽洛山啊，这个普陀伽洛山住在这里的时候呢，它山水非常的美，而且那个时候呢，园林之美，山水之美，而且呢。那个整个的一个大的环境哈、啊，使他感觉到内心的无比的清凉。这个时候呢，那么月是高挂着的，整个的一个风景是美的。所以也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会看到观音菩萨常常有一个旁边有一个童子在那个地方，那个童子就是善财童子。有人看那些小说，看一看青菜公公公公那是红孩儿，不是啦，你弄错了啦，那怎么会红孩儿呢？什么红孩儿，那个是你把搞错了，你那是小说里头写的啦，在经典里头讲的，他所讲的就是讲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章。善财童子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财呢是财富的财哦，善财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诸财很丰富，一切都是富有的，那个善财。为什么要用童子呢？童子最纯真最好学，内心呢最美，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章参第二十七位菩萨的时候就参到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有关于经典的部分很多啊，比如说佛说千所千年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够长吧？那这部经里头就是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你看佛说十一遍观音神咒经，你看很长吧，但是只过十一遍观音的由来也是从那边来的。我前面这个地方介绍经典介绍法义，让你去了解观音， 他在很多的经典里头都出现，在很多个佛说法的时候，那么观世音菩萨都出现。其实观世音菩萨原来他就是观世音佛，而观世音佛曾经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释迦牟尼佛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这里啊化度有情的时候，他以一个已经成佛的再回来不离众生的又回来当他的密室，你该知道这就叫做回向的道理。我们要留意的，你别以为成佛了又想用一种权威的观念高高在上，那是错误的。所以那种慈悲心，那种回向心，是在佛法的世界里头最美最圆融的，就是在这里。所以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你自己当了人家父母了，你以为可好，我现在已经熬出婆来熬出父来了，你爱别人讲话都可以用手指头这样比，错了。你到了当父母亲都回过头了，还是要回向，要有童心，你才能够跟你的儿童沟通容易。你不止如此，你要回向跟你的同辈心，那叫平等心，平等心跟人沟通都会很方便，都会很美满。所以你慢慢了解，这佛法里头有很美的地方，是观世音菩萨在这一个观音菩萨里，最尊菩萨里头表现得非常的充分的表达出来。观音菩萨呢，他是千变万化的，我们看到他实在是千变万化之美。我们来看看观世音菩萨有多少这个他的啊化身，观世音菩萨有多少的千变万化，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看。我们第一个看到圣观音，这圣观音呢，通常哈，我们讲就是所谓密教六观音里头，我们就是讲说他就是这个观音的总体的那尊观音，叫做圣观音。圣就是圣人那个圣，圣观音。这个圣观音呢，其实我们讲六观音哈，那么总合成第一个圣观音，这里面包括千手观音、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准提观音、如意轮观音，这些呢就是密教里头所谈的六观音，其实总和就是圣观音。这圣观音呢，就是普陀洛杰山那一个观音，才是在华藏这个所谓华严世界里头哈，莲华藏世界里头的这一个莲华藏世界的这一尊观音是圣观音。那个圣观音是圆满的圣观音，是可以说他已经在那当成佛的圣观音。可是我们再看看他化成六面啊，化成六个观音。这六个观音我们常常看到的千手千脸观音你应该清楚的，十一面观音你看过没有，找一柄观音你不要看过吗，就是一个面，但是上面呢在这个周边呢有另外十个面，那么这个有一边是愤怒像，有一边是菩萨像，但是张牙舞爪，后面有一个这个开怀大笑的一面，正面呢是观世音菩萨的面。它代表什么？它代表了人生里头有血有肉，它代表着人，这是人这个有情众生种种的情感所表现出来的，但是最后必须要融汇到那个正等正觉的那个观音像里头来，所以它是从这个地方来看的。千手千脸、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准提观音，你知道准提的意思呢，就是心性清净的意思啊。我们等一下还会讲。所以圣观音是总体。你再看看，还有不空坚所观音。什么叫不空坚所观音？这尊观音呢，那么在四川的佛窟里头就看到这样子的观音，而且在我国南北这样子的观音也常常看到。这个观音手上啊，拿的呢是一个绢索啊，绢索啊，是一种很韧的一种植物做出来的绳子。这个绢索做什么呢？他手里就拿了，就像我们看西部电影哈，这个牛仔身上拿的那个绳子是一样的，他是很慈悲的拿在手里头。但是这个不空绢索观音呢，它很美啊，很慈祥啊，它看起来这个觉得很厚，比较厚重，那也是女士型的。但这一尊观音拿了这个绢索做什么？就是要用这个绢索去吊一切有情众生，从来不空。也就是说，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大海里头，他呢慈航普渡，到处像钓鱼一样，就是哪一个人需要救的，他就把他救起来； 哪一个需要化度的赶快把它化度起来，所以叫做不空捐所啊，每天这个捐所从来没有空过，只要下去一定可以化度到你，只要称名啊，称观世音菩萨的法号，他不空捐所观音那个所一放，他就会把你救起来，那叫不空捐所观音。那么第三个呢，像准提观音，准提观音又称为准提佛母，准提观音又称为七句子佛母准提。七句子佛母准提的意思呢，我们讲说句子是指讲说叫做千万，七句子呢当然就是讲七千万，但是七千万不是不对，这样解释是不对的。在佛法里头，在古印度，七字代表无限量。你看我们极乐世界里头讲七重行树、七重南巡啊，七宝所成都用七，我们做佛七的时候用七，不是只有七的意思，七代表无量。所以我们做七打佛七，不是只有打七天你就结束了就完了，像演电影演一个 the end 啦，不是啊。那个七字呢，你打完了以后要不断的无限的不断的延续下去，你自己打了佛七，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学过以后，我不断的延续，那才叫佛七。佛七打完了到处跟人家讲，郑老师我这一次又去打了两次佛七，我这两次佛七打下来我收获很多。我问他那怎么样收获呢，哎呀感受很多。我说现在呢，他就讲不出来了，现在呢刚刚还在生气呢，现在呢这七要注意，佛七这个七字你注意看，佛经里头的很多个七字啊，我们讲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啊王者，我们做七，讲七七四十九天，你知道那是无限量乘无限量的意思，你懂吗？七是无限量乘无限量，无限量乘无限量，七七四十九天，怎么会四十九天？四十九天是你没有办法计数的，所以有的七七四十九天真的可以又可能再转速了，有的呢就是很快他到极乐世界来，有的呢是七七四十九天，不是四十九天他一直在那地方轮回也走不出去。所以七七四十九天那做那个七，这个七的法会就是希望这个阳王者做了，给他做了无量的法会，无量的一种加持，让这位王者能够真正的无论他时间多长他都不会迷失正法，让他能够得度的意思。所以佛七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所谓准提佛母，就是讲清，准提就是清净的意思。所以准提呢有两倍的两臂啊的准提，有十二臂的准提，有十八臂的准提，有三十二的准提菩萨，那么都有。我们看到啊，这个有的叫十八支手，在木扎那个地方有一个佛寺叫做十八支手。你知道为什么叫十八支手？你知道那个十八支手叫十八支手，叫做十八支手观音。照理讲，十八支手的观音就是准提，就是准提观音啊，他就是准提佛母，是这样。那么好，第四我们看到有这个宿珠观音。什么叫宿珠？广寿珠的观音。你看那个宿珠的观音呢，我告诉你，那宿珠的观音哪的那个宿珠拿下来，你看那个宿珠拿得很美很柔很好。你同样你拿一个宿珠，人家拿的宿珠拿起来很柔美，你拿的宿珠好像拿一个一条绳子一样，像有时候像拿钢索一样，你要打架，你要知道那个宿珠拿起来是心都柔软的，那个宿珠拿起来每一个宿珠呢都是转速成智的，每拨过一个珠都把烦恼变成智慧的，都成菩提的，所以那是菩提子一个一个的这样拨过去的。那我顺便给各位讲，这个宿珠观音的法印是手印是怎么打的呢？它是以拇指啊去接触这个无名指所产生的这个洞，这个洞，这个洞呢就是要把宿珠呢挂在这个洞的上头。左手是拿的这个啊，左手呢是拿的这个宿珠的啊，这个宿珠是经过穿过这个洞的。右手也是用这两只去拿的那个宿珠呢，是用这两个拇指在数的。这个呢是宿珠观音。在宿珠观音里头呢，他讲的是讲这个手印啊，是 我们说这个手印呢是通一切经咒的手印，你知道观世音菩萨是千变万化的，你这个宿诸观音哪的这个宿诸的法印，这两个法印这样子先扣着的时候，数的念佛的那是通一切经咒的法印，你不信你拿哪看，你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拿，你再回去拿一拿你就知道怎么数，哎，那就叫做这个宿诸观音它的法印。我们看一下还有水月观音，水月观音呢是观音菩萨的画像的后头一定有一个月亮，有时候把那个月亮大到让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菩萨或坐像或立像，它有一个月亮在后头，那个圆圈圈那是一个水月观音啊。那个水月观音呢就是华严经我刚刚讲的善财童子去普陀洛伽山参的时候，那个参第二十七参的那个尊菩萨，他是依这个来画出来的。第六呢我们讲羊脂观音，手上拿着羊脂的那一尊观音，你看观音菩萨这么多化身呢、啊、他的变化是这么多、啊、那什么是羊脂观音呢？在古代啊，从经典上讲呢，羊脂代表清净的意思，可是呢羊脂呢不只是代表清净，羊脂呢从印度乃至于到非洲的北部啊，这是我过去看过历就是世界各地的一些民俗里头看到的，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用羊脂哈、啊、做成清洁牙齿的一种牙签，它不是牙签哦，它是羊脂，所以非洲人呢北非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印度也还有这个习惯，就是用羊脂拿来清洁牙齿，咬拿来咬的，所以呢它也代表着要你清口的意思，清清你的口，让你讲好话，让你说一些柔软语，让你有一些这个应该有一些善良的语言啊，而且也应该让你的嘴巴很多的罪恶都是从嘴巴进来的，所以他用这个东西来代表，所以他叫做羊脂观音。在中国呢这个东西呢羊脂呢是从西域那边呢慢慢传过来的，所以呢中国的有这个羊脂观音呢也是当时呢观音菩萨拿了这个羊脂当做一种象征的，说意思就是说你把刷刷牙漱漱口吧，就是这个意思，要你修口德的意思，他也是对一些啊一骂起人来毫无遮拦的那种人要他漱漱口啊，这个说起话来呢一点都不能够包容别人的要他漱漱口啊，要修一点口德啊，那么大概就是啊避免啊人从祸从口入的从这个地方化度的，那么那就是所谓的羊脂观音。而羊脂观音你现在我们在这个在做法会的时候我们也常做用羊脂来作为一种啊做净水来做这个净化道场啊，洒净的时候也用羊脂，也是这个道理的。白衣观音这是大家熟悉的白衣大士，是不是？那么白衣大士呢他是一手提着莲花一手提着净瓶，是不是？莲花代表什么？莲花就代表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拈花微笑的拈花示现，他告诉你生病就是像一朵花，你要去开这朵花结那个正果，所以花开的时候果就成，它就是莲花。可是另外一手拿的是净瓶，你要常常洗涤你自己的洗净自己的心啊，所以也要洗净自己的面孔，也要洗净自己的身心，通通都要洗净的，所以那个是指的是指净瓶。你看第八，我们看还有在中国我们特别有的马兰富观音，你听过没有？马兰富观音它的出现的奇迹地点是在陕西省，在陕西省的地方也有一在市场里头出现了一位卖鱼的一个少妇，一位姑娘，她长得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端庄，好多家呢这个男孩呢都要来追求，都要来做媒，太多人，这个时候呢哇好多人都来看这样这一个这么卖鱼的姑娘，很多人都要，她说我也不可能一个人答应这么多人，那只有一个办法，那什么呢？我们来去征选一下，要征选的话呢，第一个谁能够在一夜之间背完观音菩萨补门品的，我就 跟他成亲。哇，这些男孩回去大家拼命的背观音菩萨普门品，一夜之间通通都背完了。来了一考试呢，有20个人及格，其余人不及格。20个人，他说我一个人也不能加20个人呢、啊、那再来，还有你们再回去就背金刚经，能够背来的呢，那么、我嫁给他好了。再回来再考一次呢，又有10个人通过。你看一夜之间背金刚，又有10个人。他说这样不行，也不能够，这也不能解决问题。再来，那你们再背一部，背什么呢？背《妙法莲华经》，这里面又是观音菩萨有在里头的，对不对？好，那么这一次呢，只有马家的男孩啊的少年郎呢，他完全背完，所以他嫁给他。但嫁给他在那一天成亲的那一天，啊，这个喜宴都还没有散，就听说新娘子暴毙，突然间死掉了。那喜事办完了，马上办丧事啊，办完了以后就把他埋了，埋了以后隔了第二天，有一位出家师父拿了这个一个残障来到了他们家，问你们。